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系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
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气球被击落，战狼气炸黐牙。分析话，美中对立升级，中共气球舰队遍行五大洲，拜登被批动作太慢。中共称人均收入京沪近80,000元，文怒话又被平均。中韩关系冷，韩国外交官最惊去中国。民众吓坏，青海15分钟内3次地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日，美国军方击落了中国疑似高空监视的气球，对此中共外交部发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分析认为中共恼羞成怒，反而指责对方，这种强硬的态度已经使美中对立更加升级了。近日有气球飞入美国领空，4日美国军方在东部沿海的大西洋上空击落了疑似的间谍气球，目前正在回收残骸。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声明称，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经核查后已经多次告知美方，该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针对中共外交部的声明，好多网友说外交部好无耻，侵入人家的领空还在那里叫什么，这个是被世界扫下限。亦有网友质疑，中共既然说气球是民用的，为什么不说清是属于哪一家企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日告诉中共外长王毅之，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闯入美国领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明显违反了美国主权和国际法。布林肯推迟了原定的访华计划，而中共外交部在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态度强硬回应，坚决反对美国部分政客媒体借题发挥，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脸书贴文表示，不管发生乜嘢，从来唔承认错误，虽然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作风，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外交缺乏主轴，内部混乱，处理重大问题亦显得颇为草率。赤坂明夫说，气球一旦进入美国上空，就属于严重的挑衅行为，不管是有意定是无心，中国的观测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并引起美方不悦，这件事是事实。中国恼羞成怒，反而指责对方的做法，只能够令人家觉得不可理喻。中国政府现在这种强硬的态度，已经使对立更加升级了。赤坂明夫认为，这件事将导致的结果是，中国这种蛮横又不诚实的态度，将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今后对中国的态度将会越发强硬。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事件发生后表示，美国不应该作出任何挑衅性的行为，而应当真诚地修复美中关系。但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01年的美中南海撞击事件中，中国对美国情报侦察机采取的行动远远严重于目前美国政府所做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推特上写道，让我们停下来回忆一下，当年美国的侦察机只是接近了中国的国际水域，中国就派出了战斗机对它进行骚扰，并撞毁了它。直到今日，中国仲坚称他们才是受害者。 美国军方四号击落中国一颗侦察气球，但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又指出，中国拥有间谍气球舰队，过去几年被发现在五大洲上空，面对政府动作太慢的批评，美国媒体 ABC 四号报道，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中国有住间谍气球舰队。这个礼拜，另一颗间谍气球就飞越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上空。他说这些间谍气球目的就是收集情报，并在中国解放军操作下闯入其他国家。这些行动侵犯他国主权。过去几年，中国间谍曾经闯入五大洲上空，包括东亚、南亚、欧洲等。彭博社之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组织侦察气球1月28号就入侵美国领空。媒体曝光这宗事件后才对外公开，不少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没有作为，对中国太过软弱。面对外界不满声浪升高，美国国防部4号出动战机成功击落气球。拜登事后受访强调，他一号听取简报时就下令五个大楼尽快击落气球，但国安团队认为最佳击落时间是等到气球飘至美国12海里内海域上空。现场记者追问，将气球击落之举要向中方传达什么信息，又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什么影响，拜登避而不答，随即离开现场。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韦克尔不满指出，让中共间谍气球飘过美国整个内陆才提出抗议，是灾难性的软弱表现。假如媒体报道正确，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希望向美国大众隐瞒这件事。韦克尔强调，白宫欠美国国会与人民一个答案，应对自身失败提出解释。中共统计局公布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声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收入都为正增长。上海和北京近80,000元人民币，大陆网民怒批又被平均了。根据中共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全国31个省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9%。 其中去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610元位居榜首，北京以77,415元紧随其后，之后的排名分别是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前七名都超过40,000元。其中甘肃、贵州、宁夏、西藏、云南垫底，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20,000元以上。对此，很多大陆网友纷纷表示，假的，又被平均了，到处裁员减薪，边度来的收入正增长，无业边度来的收入啊，一个黄千万，九个穷光蛋，大家一平均都是黄百万。2022年防疫11个月，全国各地大面积长时间封控，原来不翻工的亦可以实现收入净增长。中国虎拳创办人张青日前话俾大纪元知，中共的统计数据都是假的。他封控了3年，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人失业，还未计车贷、房贷，有些人可能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公布2022年的数据，居民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粮食增产，城市的失业率有所回落，农民收入增长快过城镇等。即使没有增长的话，他亦要在前面加一句，比如就业总体稳定，然后才说有些回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中共的数据，结合这3年来的封控，各行各业在封闭下必然受到影响，这个是怎么来的净增长呢？靠什么去净增长？他们造假也都太明显了。 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2022-202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其中对2022年的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测数字是2.7%。一月中旬，路透社对数十名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长可能只有2.8%。低过去年十月的3.2%的增长预期。报道说，除去疫情最初爆发的2020年的2.2%的增长率，这个将是自文革结束以来最差的经济表现。十年文革令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韩国朝鲜日报文章说，韩国外交官最喜欢的工作地点是美国，最不想去的国家是中国。而就在十年前，中国还是韩国外交官争相前往的去处。文章举例说，韩国外交官外派驻外使馆会发生某一家使馆有多人应聘争夺一个名额的情况，如果被淘汰将面临被派往险地的不利情况。最近外交部流传落选外交官的去处是中国的某个领事馆，而该事例不过展现了正在外交部蔓延的躲避赴华或中国恐惧症的冰山一角。好多人担心被调往中国而有意隐瞒自己精通中文或曾经去中国研学的事实，甚至传闻有年轻的事务官得知要被派往中国时宣称我干脆休职算了。好似萨德事件一样，每当中共炫耀国力时，韩国人反华情绪随之高涨，对华外交难度升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此外，疫情期间中共的防疫措施等使得中国生活环境的吸引力亦都大不如前。文章担心，在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安全部门称得上是中国通的人屈指可数，但到处都是美国通，外交长官和次官都与中国相距甚远。曾经努力学习中国与中国打好关系的中国学校人丁凋零，韩国当真能够处理好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令人存疑。 YouTube 频道锐眼看世界的博主文锐在韩国生活，他发推文说，整整一年了，没有任何企业联系我讲课，估计以后就更难了，一砖不断折腾，中韩关系进入冰点，谁还学韩语啊？2月3日晚间15分钟内，青海省连发3次地震，最高级是4.9级。当地网民表示吓坏了。4日，该省再发生一次地震，前后4次地震时间不超过24个钟。中国地震台网通报，4日下午3:11，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3日晚间15分钟内，西青海海西州德宁哈市连发3次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000米。当地网民留言话，楼房裂开了，就吓坏了，摇得好厉害。近期中国大陆接连发生地震，1月30日，新疆阿克苏地区山雅县发生6.1级地震，周边民众纷纷表示震感强烈。中国地震台网当时统计称，2023年以来，新疆共发生3级以上地震33次，其中3.0到3.9级30次，4.0到4.9级2次。大年初五早上，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之后余震不断，截至26日上午11点，共记录到余震100多次。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跟住落嚟，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五角大楼说，美国战斗机击落中国间谍气球。广东佛山地震，广州有震感。北京疫情新放，现在60岁的都挨不住。 仲有三粒间谍气球接近，美官员话同共军计划有关。为防中共打压，好多中国富豪移居新加坡。美国因伊朗锁定中企目标，扬新一轮制裁。布林肯会见港人，学者解读背后信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五角大楼话，美国战斗机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五角大楼在礼拜六话，一架美国战斗机当日在美国领海上空击落一个在美国上空飞行了几日的间谍气球，作为对中国不可以接受的违规行为的回应。美国国防官员话，兰利空军基地一架 F-22 在大约58000英尺的高度发射了一枚 AIM-9X 导弹，击中65000英尺高度飞行的中国间谍气球。拜登就祝贺军方击落中国气球，我们成功击落了它，我要赞扬做到这一点的飞行员。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试图用这个气球监视美国大陆的战略要地，它被击落在美国领海。声明中说，今日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始终将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放在首位，同时有效应对中国对我们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之前美国官员曾经说，拜登批准了一项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军事计划，因为政府下令停止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飞行，原因是他未公开的国家安全考虑。华盛顿说，中国的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明显侵犯。礼拜六较早时，拜登说美国将处理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但没有详细说明。当被问到气球会不会被击落那阵，拜登就竖起首次公示意。之前美方宣布推迟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2月4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那阵说，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我们予以尊重。有评论认为无赖的本质尽显。而目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消息仲挂在国务院政府网站上。间谍气球被击落后，中共对美国表示强烈反对，又警告说要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气球事件令习近平的外展工作更困难。有评论认为，从气球事件可以看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失控状态。广东佛山地震，网民说成栋楼在度摇，广州有震感。近期中国大陆多地先后发生地震，最新一宗发生在广东佛山。广州等地民众说当地震感明显，有佛山三水网民就说成栋楼都在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月5日11:38，广东佛山市三水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佛山、广州、东莞等地网民纷纷有表示，佛山南海的人说床都在动。讲真，佛山人第一次感觉到地震，坐标广州的人就说感觉到明显震感，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广州感受地震，好吓人。坐标东莞的人就说我在张床上揈到翻了半个身。近期大陆多地频繁发生地震，在2月3日晚15分钟内，青海省连续3次地震，最高级是4.9级，在4日再发生一次地震，上述4次地震之间不超过24小时。在1月30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沙瓦县发生6.1级地震。而在1月26日朝早，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5.6级地震，之后余震不断，截至26日上午11点，一共录得余震100几次。 北京医生谈疫情，话而家60岁嘅都挨唔住啦，因为中共隐瞒，网上已少有疫情消息流出，但仲系有影片显示多地医院人满为患。有北京医生话，原来重症者多数系75岁以上，而家开始大量接收60几岁嘅重症。喺2月4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内容是北京市一间医院的女医生同人谈论当前疫情。她提到话，而家医院病房收了很多60岁以上的。她还特登强调话，60岁而家都有啲挨唔住了。常规来讲，我哋一般认为75岁以上容易出现重症，最近呢个60岁以上的状况都不太好。她接着解释话，好多老年人感染后只是发烧一日就唔消，仲以为好返，但几日后开始出现气喘、胸闷等症状。出现呢种情况嘅原因系，老年人就好似一座抵抗力特别弱嘅城池，当病毒嚟攻击嗰阵，城墙太弱抵挡唔住，好快就大开城门，将病毒放出去，等病毒喺体内复制到一定数量，将正常器官破坏之后就会出现重症。目前这种疫情加重的讯息是中共极力封禁的对象，所以这段影片不太可能是医生受访录像，更似是在平时闲谈那阵录制的。1月29号，北京独立媒体人化名张华亦曾话俾大纪元知，北京内部消息是出现细路仔感染高峰，他亦发现北京市一些门诊仲在度排长龙，主要是细路仔。上述这些北京的零星消息显示，至少在部分地区，病毒的攻击对象正是从老年人扩展到更低的年龄段。还有第三粒中国间谍气球接近，美国官员透露同共军计划有关。中国的间谍气球2号出现在美国北部蒙大拿州上空，并在飞越几个美军战略要地后，在4号被美军击落。美方3号说，第二粒在拉丁美洲现踪，如今哥斯达黎加亦证实有大型白色观测气球飞越领空。有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间谍气球装有通讯设备，属于解放军侦察计划一环，而可能还有第三粒在其他地方活动。综合外媒报道，有匿名的美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透露说，除了在美国北部首先发现现在已被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之外，还有第二个间谍气球3号在拉丁美洲上空出现，而且可能还有第三个气球在美国附近活动着，不过它并未明确透露详细位置。报道还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法说，这个100%是对方错误，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必须为此负责。另一名官员就说，中国政府被这次气球事件吓坏了，如今中方的处境已变得非常艰难和尴尬，他们现在没什么牌可以打。另外，有不少美国官员认为这件事让中国处于不利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监视设备被发现，中方不想让事件演变成一场危机的目标，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另有两名官员透露，这些气球是中国多年军事侦察计划的一环，计划依赖一间中国民营企业提供解放军相关技术，气球上装了精密的通讯设备，但实际作用就尚不清楚。法媒说，为防中共打压，很多中国富豪移居新加坡，为了防止自己的财富有朝一日会落入中共手中，中国很多有钱人移居到新加坡。据法广4号报道， 由于中共当局最近对未缴税的科技界亿万富翁和名人的打压，和中共长达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迫使很多年轻的中国富翁前往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当中越来越多人选择被视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定居，以保护家族几代人的家产。分析人士说，这批中国富豪首选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该国政府禁止罢工和示威，该国税收较低，人口以华裔为主，而且新加坡和美国的安全关系密切，又和中国保持着强大的贸易关系。报道说，这批极富有的中国人当中，一些人已在圣淘沙岛的豪宅定居，他们当中很多是身着时尚名牌的年轻人，喜欢开着劳斯莱斯或者宾利到处兜风，又经常出入于新加坡高级高尔夫俱乐部，并喜欢独来独往。中国电子商务业的一名会计主管说，该行业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前负责人马云就是遭到中共当局打压。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上市前 IPO 突然被当局取消，据估计此举导致马云损失了250亿美元收入。该行业的其他老板为防止成为中共下一个打击目标，亦被迫廉价出售自己的中国公司，移居新加坡，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新加坡自己的钱才是自己的。而一位移居新加坡的老板就说，这个决定可以保护几代人的家产。华尔街日报内部消息说，美国因伊朗锁定中企目标，让新一轮制裁。美国官员透露，当局正是考虑针对中国公司实施新一轮制裁，因为他们向伊朗安全部队出售监控录影设备，目前正就这件事进行深入讨论。报道说，美国当局锁定的制裁对象是位于中国天津市的电子设备制造商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已将监控录影产品卖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共海关资料显示，自去年9月伊朗爆发示威浪潮后，中国对伊朗的监控设备出口激增，德克兰警方还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利用监控摄影机辨识追踪并逮捕示威人士的状况。报道说，伊朗官员和革命卫队计划利用中国技术辨识并惩罚不戴头巾的女性。据报道，目前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都在考虑针对天地伟业实施制裁，一旦实施，该公司可能面临着和美国金融体系切断联系的风险。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天地伟业就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制裁黑名单。之前多名人权倡议人士亦曾指控，天地伟业利用脸部辨识技术协助北京政府迫害新疆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并向伊朗安全部门、警察和军队出售监控设备，引来美国国会议员关注。而与此同时，华府亦在调查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以厘清该公司是否曾向伊朗安全部队销售监控设备。布林肯会见港人，学者解读背后信号。布林肯近期会见了一批人权倡议者，包括香港民主人士张坤阳，这个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亲自接见港人。张坤阳就说，这个反映美国对香港立场坚定，不会一味奉承中共。据自由亚洲报道，华府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政策顾问张坤阳透露，上个月23号，他曾经和一众来自新疆和西藏的人权倡议人士，同国务卿布林肯进行闭门会议， 为他即将出访中国做准备。事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亦在推特上说，布林肯会见他们是为亲自聆听新疆、香港、西藏以至整个中国的侵犯人权情况，并重申美国致力捍卫人权等核心价值。张坤阳说，布林肯在计划访华前首次接见香港人，代表着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忘记香港，即使它的迫切性对比起台湾或者2019年反送中时期有所回落。目前因为间谍气球一事，布林肯延迟原定计划下个礼拜访问中国的行程。张坤阳认为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因为中共此举有挑衅意味。近来美国频频为香港发声，包括总统拜登延长并扩大对在美港人的延迟强制离境政策，和批评中共持续损害港人自由。另外还有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亦批评港区国安法迫使香港的精英人才逃离。张坤阳认为这一连串举动一再显示美国对香港立场坚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倾一倾呢个世界晶片大战啊，咁目的就系要围堵中共噶啦吓。咁啊，近年咧，其实系近排啊，咁啊，美国喺半导体晶片嘅领域咧，对中国发起咗嘅限制咧，系进一步升级噶。咁啊，根据彭博社嘅报道咧，美国、日本同埋荷兰三个国家嘅高层咧，就系1月27日啊，喺华盛顿咧就半导体议题咧系达成咗协议噶。咁日本同埋荷兰就将会施行美国政府要求，并且已经启动对部分对华的出口的半导体设备的管制的。咁根据一啲知情人士咧，就告知美国媒体啦，就话谈判咧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嘅极紫外线光刻机呢啲嘅产品咧，系达成咗协议嘅。咁其中最令人瞩目嘅咧就系咩咧？就系荷兰嘅光刻机巨头啊，呢个艾斯摩尔啊 ，ASML 咧就已经可能啊系同意啊，系唔会向中国出售制成系呢个制造成熟制程晶片的光刻機，就是 DUV 的。咁咧就係預計咁樣樣嘅做法咧，就會減慢中國自主製造晶片嘅腳步嘅。咁亦都係表示咧，係呢個制裁啊嚇，將會係擴大由目前嘅已經係禁止運往中國嘅晶片製造設備嘅範圍咧，嘅範圍同埋類別都會擴大嘅。咁咧就係會從呢一個高端晶片嘅設備啦，擴大到成熟製程嘅中低層晶片嘅設備嘅。咁有啲分析就話咧，呢一個舉動就會係好深深咁打擊到中國嘅中芯國際啦，同埋華虹半導體呢啲咁嘅半導體公司嘅。嗱，咁喺我哋再詳細去講述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講一講咧，究竟呢製造高中低端嘅晶片咧，就需要唔同嘅光刻機嘅喎。咁啊，不如同大家講一講咧，即係簡單嚟講，光刻係乜嘢咧？同埋呢啲光刻機有啲乜嘢不同嘅種類咧？
嗱，簡單啲嚟講啦，做晶片的過程呢，首先呢就要找一些高純度的那些 silicon 那些值啦，將它做成這個圓柱狀，然後呢就切片，切到呢就好像 DVD 片那些 DVD 光片這樣的。切完之後呢，這個叫晶圓啦，然後將晶圓放在焗爐裡面，加上這個氧氣和那些 silicon 那些 gas 呢，咁咧就係焗佢，將呢個晶圓上邊咧係形成一個保護膜噶。咁之後咧攞出嚟咧，就喺上邊咧晶圓上邊塗上一啲感光嘅物質。咁呢啲感光物質咧，遇到呢個嗰啲雷射啦，嗰啲紫外光雷射咧之後咧，佢就會變，佢會起變化噶。咁然後咧就放到落呢個光刻機裏邊啦。咁首先咧要將呢個晶片的線路圖咧就畫咗喺個玻璃上邊，成為一個模板。咁個光刻機咧就會用呢個紫外光雷射咧 就是將首先將呢個模板縮細，然後咧就投射到呢個晶圓片上邊噶啦。咁呢啲曝光暴露喺呢啲咁嘅雷射光之下嗰一部分嘅感光物質咧，就會起變化啦。變化完之後攞出嚟咧，就放喺溶嗰啲溶液裏邊，將呢啲起咗變化嘅物質咧，嗰啲感光物質咧，就係溶化咗去，令到咧下底嗰層咧保護膜咧就暴露咗出嚟噶。然後咧就再用啲化學物品啦，去呢個腐蝕或者叫做佢哋叫做黑呢個即係將嗰個保護膜咧就係腐蝕咗去。咁咧，令到佢咧，暴露咗晶圓本身嘅嗰一部分咧，暴露咗出嚟噶。
其實就係好似一塊木頭咧，上面刻一啲條紋喺上面咁樣嘅意思。
一樣嘅啫，就黑食咗落去嘅。佢哋個 term 就係叫做黑食啊。咁咧就係將呢個晶圓嗰啲本身咧暴露出嚟。呢一部分咧就成為呢個晶片嘅線路圖同埋嘅電晶體的一部分啦，咁咧一塊晶片上邊啊，嗰個電晶體數量越多咧，呢塊晶片嘅功能就越強大啦。咁咧就係為喺呢個晶片上邊啊，如果啊係可以啊恰即係最佳個辦，越放能夠放得最多晶片嘅辦法咧，係盡量啊將嗰啲線咧係畫得越細就越好啦。咁越細咧，就即係你可以畫多啲線啦；越多啲線咧，就可以放多啲呢個電晶體上邊噶。咁而家咧，晶片嘅納米咧係一個尺寸嚟噶，係咪係指咩嘅乜嘢咧？好多時咧，晶片咧就係用呢個幾多納米嚟計算噶。咁佢究竟係指乜嘢咧？其實呢個納米咧係指呢個晶片個呢個電晶體裏邊有一個閘門嘅，閘門之間嘅距離噶。呢個距離咧越細咧，咁咧個電咧流通咧就越快啦，咁就慳電，而且功能越強就越快噶。咁咧一納而家咧咁啊納米啦，一納米究竟有幾大咧？其實一納米咧就係一個釐米嘅100萬分之1咁細嘅啫。
咁真係非常非常之細喎。譬如我哋人嘅頭髮啦嚇，係幾多個納米咧？
一個人頭髮平均大概是7500個納米的。
咁大家可以知道啦，即係話一納米咧就係我哋頭髮嘅7500分之1。
如果一納米就係、是，但係而家最先進嘅晶片咧係3納米，都好犀利噶啦，係咪？所以咧咁幼細嘅線咧，當然啊係好難去刻畫出嚟噶，所以咧係需要極高嘅科技噶。
嗱，同大家有啲咁樣有個概念啊嚇，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大型嘅一個 laptop 咁樣計，或者我哋嘅手機啦，嗰啲嗰個晶片係幾多納米咧？
嗱，而家大部分嘅手提電腦用嘅晶片咧都係7納米嘅。咁 iPhone 咁計啦 ，iPhone 12咧就用5納米，而 iPhone 14最新出嘅咧就係4納米。咁啊，每一個4納米嘅晶片咧係美金係$110嘅。
哇！真係想不到我哋拎住嘅手機啊，同埋嗰啲手提電腦咧，入邊其實隱藏住呢啲係咁精密，用咁多嘅咁細微嘅程序先做到出嚟嘅晶片喺入邊嘅。
係啊，咁啊嗱，光刻機咧就係製造晶片嘅最關鍵嘅器材嚟㗎啦。咁光刻機咧就分三種嘅，最早研發出嚟嘅叫做 DV， 唔係 UV， 叫做係紫外光光刻機啦。跟住咧，先進啲嘅咧就係 DUV， 就深紫外光嘅光刻機啦。而家最先進嘅咧就 EUV， 就極紫外光嘅光刻機。咁啊，極紫外光光刻機咧係要嚟做7納米以下嘅晶片嘅。咁喺呢一方面啦，咁啊，荷蘭嘅公司啊叫 ASML 啊，艾斯摩爾咧係執牛耳噶，佢嘅出產嘅光刻機咧。是可以畫得最細喺世界上最細最細嘅線條噶。咁啊，光刻機咧，其實咧一個精密嘅光刻機咧，其實唔係一架機器嚟噶，係一大組機器嚟噶。咁啊，如果咧你要搬運去咧，係需要3架珍寶747飛機嚟運載噶。所以咧，製造一個光刻機嘅成本非常之昂貴噶，係1.6億美元啊。
非常之高的價錢嚇。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全世界係最著重嘅嘅產品之一啊嚇。
最多人要染紙嘅只嘅嘢嚟㗎啦，而家係呢個呢、這個。晶片的製造啊，
咁啊講到呢個晶片大戰啦嚇，咁啊究竟對中國啊係有啲咩實際嘅衝擊呢？
嗱，美國同荷蘭、日本啊達成協議咧，如果落實咗之後咧，對中國嘅半導體業嘅發展咧就真係好慘啦，真係好大嘅挫折啦，真係回到去呢個石器時代咁樣噶。
因為佢冇咗嗰啲設備去生產自己嘅晶片啦，
佢連研發都好困難啦，因為冇咗呢啲咁嘅器材啦，係咪？
你冇得做，你點研發咧？
咁啊，先前咧 EUV 啊，即係個光刻機咧，最先進嘅光刻機咧，已經係受到呢個禁制噶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咧，而家咧就連呢個 DUV 呢個產生呢、這個出產呢、這個中低端嘅終端啦，終端嘅晶片嘅光刻機咧。都將會被禁制的，咁對而家嘅中國嘅晶片製造公司啦，製造商類中芯啊、華虹頭先都提到啦，對佢嚟講非常非常之困難啦，因為咧佢而家廠裏邊係有呢啲咁嘅 DUV 嘅，但呢個協議會唔會令到譬如荷蘭啦嚇對呢啲現有嘅機器咧唔再 support 咧，或者唔賣零件俾佢咧，咁佢就死啦，真係就係。好，唔使幾耐咧，佢就要全部就要停工噶啦。
咁即係不單止冇新機度，連而家嘅機咧，亦都可能冇呢個服務俾佢，或者去維修啊咁樣樣，或者去換一啲零件都冇。
如果
係
咧，就死噶啦。咁咧，但係而家呢個協議嘅內容咧，大家都唔知喎。
呢個係一個
未有公布啊。
有人就形容呢一個協議係秘密嘅協議，
相當秘密嘅。咁日本同荷蘭嘅半導體設備商咧，即係嗰啲廠商咧。其實呢中國市場來講對他們都相當之重要的。啊、以 ASML 來講他是中國是第三大客戶。所以呢很多日本的晶片製造的設備的廠商或者原料的廠商呢中國市場都是很對他來講很重要的。所以呢美國怎樣彌補這些廠商因為出口禁令而導致的損失呢將會是這個協議是否能夠落實或者能夠持久地有效呢的重點來的。咁艾斯摩爾事件之後呢就被中國媒體財新網的一份聲明中就說了同美國協議正式生效前呢仍然是需要將這些內容具體化的並付諸於立法的需要有法律保障的咁啊，需要一段時間噶。咁該公司已經話咗啦，禁令咧唔單止係局限於先進嘅光刻系統，即係話連普通啲嘅 DUV 咧都唔賣得噶啦。
咁已經講得好明確啦嚇。
咁彭博社嘅資料話明啦，若停止向中國賣呢個光刻機咧 ，ASML 嘅銷量咧就會大概減低5%-10%噶。咁啊唔算太多嚇，5%-10%。但相對嚟講，美國嘅Applied Materials 咧呢間公司咧，如果中國市場佔佢嘅銷售係25%-30%噶。如果只美國政府唔補貼咧，佢就好快執笠噶啦，係嘛？
咁應該佢美國公司、美國政府又應該有補貼嘅。嗱，咁啊呢次荷蘭同埋日本啊加入美國嘅陣營啊，呢一個晶片大戰咧，即係有一個過程嘅嚇。咁就因為其中頭先都講到啦，係涉及到有關企業嘅生意啊，同埋利益嘅。咁啊嗱，美國同呢啲盟國咧，即係壓止中國嘅半導體嘅具體對象咧，其實就已經係由晶片本身，例如咧係已經施壓台灣嘅台積電咧，就唔可以出售呢一個高端晶片俾中國嘅。延伸到而家咧，連生產晶片嘅設備咧都係要有禁制嘅。嗱，咁啊，其實中國咧係好犀利喎。 購買了全世界生產的一半以上的晶片的。那這一次這樣的這麼大的制裁，那即是 對中國當然有很重大的打擊。那跟這一次制裁有關的、這些半導體的設備的大的生產商呢就有好幾間的。不如跟大家講一講究竟是有哪幾間這些這麼大的生產商呢？
晶片設備的龍頭大哥供應商呢就有美國的 Applied Materials 啦，荷蘭的 ASML 啦，日本的 Tokyo Electron 啦，美國的 Lam Research 啦，美國的 KLA 啦，同埋 Nikon 嘅 Nikon 亦都係個啊，
呢個係日本啦，當然
都係一個曾經係非常之有份量的黑光機製造商嚟㗎。咁啊，後屘俾呢個 ASML 係超過咗嘅。咁啦，嗱，以上呢六間公司啊，其實咧喺2020年啊，喺川普政府嘅期間咧，已經係曾經向中國施壓㗎啦，就係咧唔准呢六間公司咧賣七納米以下嘅設備俾中國㗎，包括呢個光刻機㗎。咁啊，但係去到2022年10月7號啦，美國進一步咧通過呢個晶片法案嗰日啦，咁啊將呢個咧禁制嘅範圍咧擴大啦，連14納米以下嘅 DUV 光刻機咧都唔能夠賣俾中國噶。咁啊當然啦，當時啊美國嘅本土公司啦，譬如 Applied Materials 啊、Lam 啊同埋 KLA 咧，就立即啦就唔可以做啲，就唔可以再賣啦，但係ASML 同埋呢個 Nikon 同埋呢個Tokyo Electron 咧就係唔係美國公司啦，所以美國咧就要咧經過個程序啦，就向佢個政府施壓啦，向荷蘭同埋日本政府施壓啦，要佢哋咧跟隨美國咧係施行呢個禁制噶。咁啊，當然啊，呢個過程其實都好痛苦噶。荷蘭嘅首相咧，阿呂特啊，去年曾表示荷蘭對於美方啊同佢協商嘅對華銷售禁令咧，並唔感到太好，即係唔感興趣啦。同時咧，亦唔願意啊影響啊荷蘭企業嘅正常運作噶。但係美國嘅壓力之下，日本同荷蘭咧最終咧都要歸隊嘅嚇。咁啊，呂特咧喺上個星期咧喺海牙就同記者講啦。有關半導體出口的新限制咧，確實係一個敏感的議題嚟噶。咁啊，同美國的談判已經有很長時間啦，達成協議之後咧，亦都唔會啊向外界啊公開太多的內容，即係裏邊係好複雜啦。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啦，我哋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擊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讲咧，全世界的晶片大战嘅。嗱，咁啊，最近咧就呢个荷兰同埋日本咧就加入美国嘅阵营啊，就对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嘅管制咧就系作出咗啦。嗱，咁啊，呢一次嘅呢一个管制咧，呢个限制咧，对中国咧系有好大嘅冲击嘅。咁我哋上个环节都同大家讲过噶啦。中共肯定不会说坐在那里一粒声不出的啦，中共有什么说呢？
中共呢就非常之愤怒了，对这个荷兰、加入了这个协议里面，这个对他来说晶片发展是一个致命的一击来的。中共外交部发言毛宁呢就是非常严厉地表态了，读给大家听啦。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私利，滥用出口管制，胁迫有拉
有拉，即是有惑去拉攏。
是的，這些他們很厲害的，製造這些新詞彙。一些國家是組建這個壓制中國的小圈子，將科技貿易問題政治化、武器化。其實將經濟貿易問題政治化、武器化是中共的強項來的。 大家記唔記得澳洲啊？澳洲話要查個精嗰啲病毒來源咧，佢又即刻禁曬佢嗰啲煤啊、碳啊、酒啊、牛肉啊，乜都禁曬。台灣嗰啲更加啦，經常俾佢禁制嚇。咁啊，其實佢就係呢一方面啊，將呢個貿易政治化、武器化嘅高材生嚟噶啦。咁啊，咁樣做法咧，嚴重破壞市場規則同國際經貿嘅秩序噶。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呢種做法咧係損人不利己嘅，嗱佢又記得喎，因為咧佢禁咗澳洲嘅煤啊嘛，所以冬天冇煤燒咧嚇，搞到咧非常之瀨氣啦。咁啊破壞全球嘅產供鏈穩定，國際上咧不乏咧呢個擔憂之聲，好多企業界人士表示啊，濫用出口管制咧將造成混亂，影響效率同創新嘅。
呢番説話我都冇令佢對住塊鏡講嘅，係咪咧？
佢自己好多都話到自己出嚟。好啦，《環球時報》咧就係、是、以前係胡錫進做社長啦，而家都係都係同走樣同樣個路噶啦。咁咧就係、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咧評論呢件事咧，並且警告呢個歐盟噶。佢話加入美國嘅制裁咧，將會付出代價，又係恐嚇啦嚇。戰狼外交啦！如果歐盟咧嘅中呢一啲其中嘅一啲人啊，仍認為啊跟隨美國咧係正確嘅選擇，佢哋要向佢哋嘅企業同選民解釋點解啊，佢哋應該接受美國嘅合作。
啊，呢個又好得意喎！佢哋講到向選民解釋，咁啊，中共方面曾幾何時向自己中國民眾解釋過佢做嘅任何事咧？
點解唔解釋？突然間又會啊？
解封
咧嚇，並對壓制中國高科技發展啊付出何等高昂代價噶？咁啊，佢哋點解啊要與一個喺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擁有巨大消費能力、可以減輕歐洲經濟壓力嘅中國脱歐？
嗱，咁佢針對歐盟講呢一番咁樣樣嘅説話啦，咁但係歐盟亦都唔示弱喎，都係講翻啲嘢嘅喎。咁啊，歐盟呢個執委會內部市場嘅執委啦，布雷頓啊嚇，阿 Bretton 咧，就喺華盛頓嘅時候咧，就係、是、應該上個禮拜五嚟嘅。咁佢就話咧，佢係十分贊同啊壓止中共獲取最先進晶片嘅貿易戰略喎。咁啊，佢講啲説話係非常之肯定明確嘅。咁啊，葉晚峰，你又同大家講講究竟呢阿 Bretton 講咗啲乜嘢啊？
咁啊 ，Bretton 咧喺華盛頓呢個智庫啦，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啦嘅活動裏邊講嘅。咁啊，我哋完全同意啊，剝奪啊，佢用剝奪呢兩個詞喎，呢兩個字喎嚇，呢個詞啊，剝奪中國最先進嘅晶片策略，我哋唔能夠啊，俾中國咧獲得最先進嘅技術。佢話。正確保護我哋共同嘅技術安全嘅方面嘅你總會發現咧，歐洲咧係企喺美國一邊噶，喺限制中國獲得晶片、量子計算同人工智能等技術方面咧，歐盟同美國咧係非常強烈的一致嘅，咁即係。歐盟嘅表態表得非常之明白啦，係絕對咧係支持美國咧進行呢、這個呢次咁嘅最中共嘅圍堵嘅，而且唔單止係晶片啦，喺其他高科技裏邊咧都係同樣支持美國咧係禁止呢個中共獲得呢啲咁嘅技術噶。
所以話呢一個係晶片大戰咧，一啲都冇講錯噶嚇。
咁而家中共咧就係、是、被圍堵噶啦，佢就盡翻咧就同佢個。好兄弟俄羅斯一齊嘅啫。嗱，此外咧，咁咧當然啦，中共咧唔單止出聲啦，佢已經喺舊年咧年底咧，北京咧已經向呢個世貿組織咧提出正式呢個投訴噶啦，話美國指控美國啊以模糊不清嘅國家安全理由咧，咁啊管制各國嘅晶片進口中國嘅，違反公平貿易，並稱咧美方咧禁令啊係威脅到全球供應鏈嘅正常運作噶。但美國咧就話啦，對中國嘅晶片限制咧係國家安全問題，唔適宜喺世衛呢個平台討論嘅。咁一句推曬咯喎。咁啊，美國啊對中國嘅出售半導體同埋半導體設備實施嚴格嘅管控啦。咁佢咧就話咧中共咧係好有可能咧用呢啲咁嘅技術咧係。用在这个军事目的上的譬如 就是破解了美國的密碼，或者將這些晶片放在這個高超音速導彈裡面，那肯定有的了、這個、
我想這個也是全世界這麼多國家最擔憂的，就如果它有這些這麼高端的科技的晶片，它就真的會用在軍事方面的、
哦、
那對全世界的安全呢都是有很大的威脅在這裡。
是的，咁艾斯摩爾總裁咧喺上個禮拜嘅1月25日啊，亦都發表咗一啲聲明嘅。咁咧佢咧就當然啦，佢公司受到限制，對佢嚟講係當然一個唔好嘅事情啦。因為咧中國對佢嚟講係一個非常之有潛質嘅市場嚟噶嘛。咁啊，佢話美國出口管制措施咧，反而可能咧會推動中國啊成功開發先進晶片需要嘅技術。佢認為咧呢個咧，因為中國如果買唔到啲咁嘅設備咧，佢會自己研發。咁當然中國而家正在研發中啦，研發咗好耐啦，抌咗好多錢啦，暫時都未有成果噶。咁如果真係啊，中共可以研發出咁先進嘅技術咧，相信啊都要一段頗長嘅時間啦。咁到時咧，呢個晶片嘅製造技術啊，各方各面咧，亦都係向前咧邁進咗幾個世代噶啦。
即係佢好難會可以係追得翻人哋而家有嗰個水準，佢追追追，但係永遠都係唔及人哋嗰個水準。
佢係會，因為咧整個西方國家嘅晶片技術咧，其實咧就係唔係單止荷蘭嘅，好多不同方面咧，譬如日本啊、美國本身都擁有大量嘅好尖端嘅技術嘅。咁你入中國一個咧，你要想將所有技術落學識，然後自己整出嚟咧，呢、這個根本係非常之困難嘅事。
其實佢有嘗試嘅，我哋有一個節目定都託計講過中國咧晶片發展方面，佢係有好多佢自己內部嘅問題啊。
是的，咁艾斯摩爾出口中國的主要生產的產品呢，其實是7納米以上的DUV 的深紫外光黑光刻機的。咁這些呢就製造啲中等的晶片啦。咁呢間公司在2022年呢全年對中國銷售的額呢是21.6億歐元的。中國咧係佢嘅繼台灣同埋南韓之外嘅第三大市場。嗱，睇下美國啦，美國打呢場晶片戰咧，決心係好大噶。喺舊年咧，美國通過呢個晶片法案咧，係向喺美國生產半導體嘅公司提供530億美元嘅援助同埋補貼噶。咁啊，相信呢個艾斯摩爾的損失，美國是可以給他一個合理的賠償的。計一計數，21億歐元，估計他大概三成利潤，好不好？三成利潤都是6億左右，6億歐元。美國呢其實是很容易，即是數字來說不是真的那麼大的，
他可以負擔得起的。那麼日本又怎樣呢？他也有損失的，在生意上
其實也很大的，是的。因為不係淨係紫外呢個光刻機嘅，其實好多嘢日本係做好多好多其他生產高端呢個晶片所需要嘅物料噶。咁新加坡啦，就呢個聯合早報咧引述呢個英國通訊研究公司 Omdia 嘅分析話，嗱根據新規則咧，日本企業咧仍然係可以賣俾中國咧係呢個非尖端晶片產品嘅。即係用啲普通啲啦，但係咧對中國出口嘅下降咧，可能中長期內咧需要對其他市場啦，好似美國啊、德國啊、印度啊，開發啲咁市場嚟彌補嘅損失嘅。咁啊新限制如果啊真係對日本嘅呢啲咁嘅廠商啊造成過大的影響的話，日本同埋日本商界咧，日本政府同埋日本商界咧，到時會跳出嚟作出反對噶。咁日本嘅自民黨議員咧就更強調啦，嗱，北京咧一定會報復嘅，佢都好清楚啊。佢話日本力挺呢個美國主導嘅限制咧，因此咧日本咧就一定會受到報復啦。咁所以日企咧就需要咧快啲去物色新市場啦。咁樣嗱，咁樣睇法嘅嗱。中國無法獲得呢個晶片啦，咁咧就係咁好多產品就無法喺中國生產嘅，好有可能咧就會將呢個生產線搬離開中國，譬如去印度啊、越南啊咁嘅地方噶啦。咁到時啊， 咁越南啊對同埋或者印度咧對晶片嘅相關設備嘅需求自然會大幅提升噶啦，到時啲供應商咪照樣做到生意，
都係有生意做，不過係由中國就係搬咗去第二啲嘅地方度。嗱咁樣講法咧，係咪即係中共係同呢啲高質嘅先進晶片以後都冇緣分咧？
咁啊唔係嘅，因為中共同俄羅斯一樣噶，佢哋咧就係呢個欺詐高手嚟噶嘛。咁啊俄羅斯啊用喺烏克蘭戰爭中嘅武器裏邊咧，發現咧好大量嘅美國製造晶片喎。咁呢啲武器製造商都係受到美國制裁嘅。
咁點去到咧？
咁啊點啊攞到美國晶片咧？咁調查發後發現啦，呢啲製造商咧係透過虛假嘅空殼公司，咁啊欺騙美國嘅晶片分銷商而獲得晶片嘅。
哦，咁啊即係你各方面喺呢方面要即係留意啦。
咁入中共當然喺呢啲亦都係高手啦。
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但係咧，佢咁樣攞到嘅晶片就唔會好多嘅，數量唔會好大。咁咧只係會用喺武器上邊咧，或者係尖端科研上邊啦。
好啦，今日時間又到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